好，我们继续离苦得乐的妙法。这个我们已经找到最幸福的人，能够带给我们幸福。我们已经找到佛陀，能够让我们得到幸福。所以我们应该很高兴。那见到佛陀，我们听到佛法，我们已经知道三圣，都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大家应该为自己高兴，因为我是个智者，我是个有智慧的人，能够见佛闻法，我知道怎么抉择。所以，让我们看看，声闻阿含里面讲的布施、持戒、升天，欲不净法，若为大患，出离为要，苦集灭道，十二因缘。我们先从这边了解起。那在离苦得乐妙法里面的第一步，是讲布施。那我们如果有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在平常世间里面，社会上，人家会有一些名词来形容什么？形容不布施的状况，有没有听过？吝啬鬼，有，当然有听过了哈。这个吝啬鬼、吝啬相鬼，所以这个名词多难听呢。那用这种形容词来形容一个人很吝啬，真的是很可怕，很难听的。那反过来说是什么？是能够布施。当人家需要我的帮忙的时候，我吝啬，像鬼一样吝啬鬼。当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我能够布施啊，你这个人真好。是不是差很多？当然差很多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那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好，那个曾经有一个人，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董事长，很有名的，姓王，那这个大企业家，他曾经，人家跟他称赞他，你这个大老板，王董啊，你这一生里面，你真会赚钱，钱赚得真多，每年的股利分配，什么什么，这么多，你存了很多钱，那这个董事长有一点智慧哦，他跟他回答什么？钱赚多存多不搞，能够带得到下一辈子的教搞。一听有没有醒过来？这个好像在告诉我什么事情，对不对？对，这个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要布施，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一辈子的钱带到下辈子，就是要能够学会布施这件事情。好，当我们掌握到这个以后，你再看看，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哦。好，这个问题是：如果当我们房子火烧的时候，已经烧起来了，那你会有什么处理？这个房子已经知道它没办法，那个火没办法扑灭，你要怎么做？当然很简单啊。是不是？去把财物救出来嘛，把钱财拿出来。真的房子烧了以后，这个带出来的钱财带的越多，就能够另外再另起炉灶，再盖新房子，可以住嘛。这个其利治民很简单的，简单，但是我们用这么简单的道理，来譬喻说，譬喻什么？好，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三界火宅里面，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这个身体像火在烧一样，生老病死，这个身体是不是受着无常的火在烧？从生下来就开始在烧了，烧到死的时候，整个身体好像房子一样在烧掉了。你可能把它扑灭掉吗？在这一生里面扑灭不了，那怎么办？把身外之物赶快带到来世去吧。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知道房子烧起来之后，赶快把财物带到下辈子去。那怎么带？要能够把它布施出去。所以，翁当哎说得好，这一辈子赚钱赚得多不怎么行，存得多也不代表什么。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是能够带到下辈子去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那我们再回来看看社会上的一般人，你会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其实能够布施的人，这种人算是很有智慧的。虽然布施是福报，但是能够了解、能够实践，那要有智慧。那一般人，你要叫他布施一块钱，有时候比登天还难。曾经有一个人，他在被强盗捉住的时候，那个强盗要什么？强盗只是要钱嘛，不是要生命了。那这个强盗要这个人的钱的时候，他这个人手上拿着钱，拿多少不晓得。那他这个强盗一直在扳他的手，扳不开，就打他的手也打不开，一直捏得紧紧的，紧紧的。手握着拳头，里面不晓得捏多少钱。那这个强盗一直要扳他的手，把他弄开，弄开，弄不开。结果，当这个强盗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杀死以后，再把他的手扳开，多少钱？一文钱，古代的一文钱。好，我们用现代话来说，一百块好不好？古代一文钱如果是相当现在一百块，这样来说，你看，为了这一百块，临死都不愿意舍，强盗要你也不愿意给他，宁可失去生命也要保留这一百块。可见，很有些人他真的这个钱布施不出来的。那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拿钱给人家用做什么？不会留着自己用，所以这个世间社会上还是有很多这种人。那还好，我们佛教徒在整个最近这几年里面，九一地震到九一水灾，到最近的七二水灾，最近的这些灾里面，我们都能够发挥人利己利，人积己积的这种爱心慈悲心把它布施给大家，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边的人的福报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再看观察看看，我们要用智慧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钱财。平常的台语在讲人人卡钱细卡，我们细细的想，这个里面都很有哲理很有道理人人卡钱细卡要给人卡的细卡还是细卡的人卡那我们看到想到这个道理，四只脚追两只脚比较快嘛，好像脚踏车一样嘛。那脚踏车比较快，还是汽车四只轮子比较快？我们用这个来譬喻，当然用四只脚来追两只脚比较快嘛。那意思就是说，不要两只脚人一直拼命汲汲营营，一直在钻，要去赚钱，赚钱，赚那个四只脚的钱啊，让你追不到。最好就是让钱，这个四只脚的钱来追你这两只脚了。要这样。这样就是有智慧的人，那怎么办？去不是去骗，不是抢了努力赚钱工作，这是正常我们人世间的事情。但是智慧的人就是我知道怎么舍，怎么布施，布施了以后，我们的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个都会现前了。这个是我们应该用智慧来办这件事情。这样才会轻松不会像有些人忙得要命那这种事情，你看我们刚刚讲的人在吝啬的时候是那么的苦，人在吝啬的时候，其实吝啬的人他会出现什么状况？人家如果来跟他要一点东西的时候，不要让他知道，不要让他知道我很有钱，那要拿出来，本来要拿一百块，要拿一块给他就好。人家要一百块，你只拿一块钱给他，他会看得出你的吝啬之外，还会注意到你的什么？我们自己本身的心也是一样很不安的，很不好意思，那个小心眼小肚量，这个谦心，好像一个贼在偷我们的宝藏一样。所以有智慧的这种勇士，用这种智慧，用布施的这个武器，把我们的千贼千贪的那种千贪劫把它杀掉，砍掉，战胜它。 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件事情啊，免得人家常常骂我们吝啬鬼，吝啬鬼啊。那所以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那个阿难尊者跟佛陀请法的时候说，这个世间里面的香，比如说花香还是我们的檀香，这个香它会顺风哦，香风如果吹这边，香就往这边飘，那这边的人会闻到香味。好，那在如果是逆风呢，逆风的这一面是闻不到这种香味的嘛。那佛陀讲有一种东西，有三种东西，不止一种，三种东西，它是顺风也香，逆风也香，还有顺风逆风通通香的。诶，有这种东西吗？有，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这种东西第一个是布施的香，第二个是持戒的香，第三个是多闻智慧的香。好，那如果不布施是吝啬贪心的话，是臭了的啊。不持戒，不持戒也很臭啊。那不听法没有智慧，那也是臭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布施会香，不管是我们在这边布施，人家在台北，我们在高雄布施，台北那边人家都会知道，哦，这个是大好人。尤其现在传播媒体跟你一传播下去，哇，你更香。好，那如果我们做错事情的话，那吝啬鬼的话，人家说，哦，这个很臭很臭。好，所以佛陀用这个来形容布施的人会有香，吝啬的人、悭贪的人是有臭名的。那犯戒的人也是臭的。好，不管在哪个地方，甚至我们有些现在透过媒体，台湾发生事情，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通通知道，全世界都发生都知道。啊，那有些地方我出国去的时候，人家都问一些政治的，为什么那边有些地方都常常打架？哦，我们出国是去哦，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人家以为我们全台湾人都喜欢打架，哦，然后我当外国人来的时候，我就带他去某个地方看，打架的地方只有那个地方，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只有那个地方在打架。你不要以为我们全台湾都在打架，他们说哦，原来这是这一回事情。但是你看，全台湾还是香的，只有那个地方是臭的，哦，所以我们希望全台湾都能够来学佛，啊，都能够有香味，啊，这种香不只是顺风逆风、顺逆风，通通一样的香，啊，所以我们有智慧的勇士，我们要打败我们内心的这种悭贪、这种贼。啊，要去布施啊。那这个布施的功德啊，在六道里面其实是都有它的作用在的。哦，在天上，我们本来讲说天上是很快乐的，但是天上的快乐哈，还是有差别的，不是只有一升天大家的快乐都一样，没有。有的人他的寿命基本上讲四天王天是500岁，啊，是人间差不多900万年，但是有的还是会有差别性的，寿命有差别性，福报哎有差别性，有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在天上他用的容器，他的身上的那种光也会有差别，光明、寿命、容貌、好丑还是多少的差别，啊，还有他周围的那些眷属也是有差别，就好像我们人间里面。你家里面存1亿的，跟存1000万的，存100万的，10万的，1万的，都是有钱嘛。但是它的差别性就有出来，天上还是一样的 哦，当然它还是快乐的，哦，天上就有差别性啊，哦。那还有在人间，你看有布施的人，没布施的人，布施多布施少的人，他在人间里面各有福报，差别不同。你看我们这些穷光蛋。哦，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福报比较差的，就过得比较苦。哦，那福报好一点的，啊，他只要人家赚钱给他用就好了。哦，福报差就要辛辛苦苦去赚，更差的，你再怎么赚都赚不到钱。哦，那在做轨道的，你在轨道，我们上一次讲轨道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像我们台湾有些大庙啊，那种神明啊。哦，每年都会有人去进香， 哦，挂香进香，我他那个地方很多人在，很多人在布施的，很富有，很富有，哦，所以他在前世里面他的福报也是非常好，他布施的也做得很好。当然他是有犯戒，所以他才会这一生里面做鬼神，哦，会做这些是有他的因缘在的，哦，我们以前讲佛教的生命观，还有讲那个业报的部分，都有讲到这一些，哦，好，那做畜生的话你更明显啊。做畜生里面我们有一个信徒，哦，他家里面养了一只狗，他那个狗叫那个兜兜，哦，兜兜这只狗就是很有福报，他在家里面那个主人家带他遛狗，冬天给他穿衣服，还要跟他洗澡，哦，还要跟他梳头发，还要到动物美容院，还要跟他做很多这种工作，他不是很福报很好吗？他不会说莫名其妙就有这种状况，有因有缘世间集，他就是有布施的这种因缘，现在才有这种果报，让他享受好一点。有时候还跑去房间里面一起睡觉了，哦，我们动物都是养在那个笼子里面的嘛，但是他没有，哦，甚至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些人都还要为狗服务了，狗大便人还要去跟他清理大便，你看这个狗的福报，哦，实在是比人有某些地方比人好，哦，好，那我们反过来看比较没有福报的人，像流浪狗，人家看了就讨厌了，替他，哦，还要得到代理狗的，啊，他的皮肤病会让他这样障碍住，哦，这种实在很苦，哦，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的话，连狗连畜生道里面福报也有差别，为什么？因为布施的关系，过去生里面有布施没布施其实差很多，所以这个布施六道里面布施带着他的福去的。那还有一种情形是地狱里面，地狱里面的布施在地狱里面有没有发挥作用？有发挥很大作用。好，一般的众生下地狱去都是受苦，那众生下地狱受苦的时候苦得不得了，那有的地狱的众生他很瘦很瘦弱，有的地狱的众生他就长得很壮，他同样在受处罚的时候，比如说在拖一辆车子的时候，有的没力气拖，有的就有力气拖，欸，这个地狱的众生福报也有差别，哦，那到比较大一点的状况是什么？阎罗王，哦，跟十几个地狱的那个王啊，小王还有狱卒，他们的福报还是有差别，哦，阎罗王他在地狱里面的享受的快乐是地狱里面最快乐的，那其他的王就比较小，狱卒就比较小，哦，那地狱的众生每一个都在受苦了，阎罗王有没有在受苦？阎罗王照样要受苦了，只是他的快乐很多，他在审问人家的罪的时候，阎罗王自己本身也是先受苦完才去问人家的罪，这个想象不出来啊，哦！为什么这样？他所造的业是什么？是过去生里面他跟人家有怨有结怨，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发愿，我在未来世里面我做了很多福，我在未来世里面我要到地狱去里面审罪，跟他们问罪，所以他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发这个愿，所以下地狱去的时候他当阎罗王，其他人当小王，你看发愿不要乱发，哦，那福报要用在好的地方，不要下地狱去，但是一到地狱去以后，阎罗王要跟他问罪之前他先处罚处罚，以后他才能够再去享受他快乐跟他问罪，所以在地狱里面的众生福报还是有差别，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福报这个福啊，这个布施的福是随着我们在六道里面的，那你想说那既然六道轮回我 不要布施可以吗？要布施，不是不要布施，不布施的话惨啊，苦得不得了，如果在我们人间来讲，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布施的话会怎么样？ 没有布施的话，我们会很贫穷。那一贫穷的夫妻，什么事都不顺利。在这么不顺利之下，是不是吵吵闹闹的？对呀、啊，孩子的教育费没有教育费。好、哦，现在的教育费用那么高，因为读到高中以后你就惨了。现在好像不必到高中，现在国中、国小、幼稚园的费用也都特别高。哦，那贫贱夫妻真的是，尤其在这个时代哦，百事哀了哦，没完没了。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布施它的利益啊，它的意义，你如果了解到以后，我们不要让自己做个愚痴的人。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有的东西要懂得要舍，好，懂得要布施，让自己这一生开始就能够越来越有，越过得越好啊。所以那个我们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应该要怎么样布施啊，怎么样做个智慧的人。你要平常要怎么样去做，怎么去观察这些因缘。那当然布施的更好的，布施以后要持戒，你才知道帮助我们持戒。那布施以后，你一有能够持戒，你能帮助我们修定，也能够得智慧。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布施是一个让我们心安，让我们心欢喜，能够持戒修定开智慧，甚至能够成佛的一个关键点啊。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会布施。这个为什么佛陀要跟我们讲从布施开始，施论戒论升天之论。好，那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好，我们现在举两个例子，好，让你选了，选看你要哪一个。好，其中有两个女生，这两个女生都在种田。好，那有一个女生她种田，比如说她种个那个梨子，好，或者种个苹果，种个果树。当他种这些果树种出来以后，好，那个一年生的这个果子苹水果种出来以后，他收成了以后，他把这些东西全部吃完了，连种子也都一起吃完，哦，果实种子都吃了以后，果皮丢了以后，他就在那边休息，好像很逍遥。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快乐？当然也会觉得他很快乐哈。那再来，另外有一个女生，当她一面吃东西的时候，她一面把那个种子留下来。当她留下那个种子，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种子她可以了。她把东西吃了以后，她又同时去把那个种子拿去播种，种在她的园地里面。然后慢慢的，她跟她施肥、灌溉、除草，那每天去照顾她，照顾她以后，隔年啊，那个水果又长出东西出来，他又有得吃。结果另外那个女生哎，没得吃了，因为她把果实跟种子一起通通吃掉了。你要选择哪一个？当然是选择有收成继续播种的嘛。哦，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佛弟子嘛，哈、哦，所以我们不要像前面那个那么懒，哦，全部把它吃完，不布施，不播种。那这个里面就是前面那一个只吃不播种的，就像我们平常一般人这一生里面，从前世过去世里面得到很多的福报，这一生里面通通跟他用光了，享受完了，没有拿去布施，没有再播种。现在所这一生里面得到的福报，就是过去生里面布施的果实，但他没有再拿这些里面一些东西去布施、去播种，所以他下一生以后就是穷光蛋，穷得很可怜。那第二个这个女生，她一面在收成的时候，一面又去播种，她就像我们这些有智慧的佛弟子，我们一面得到福报，一面又拿去布施、拿去播种，那我们在来世、在未来世又可以长出很多的这种福出来，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哦，这样知道抉择，好，我们做有智慧的哈。好，在布施的 秋收春种的这种又继续收成的这种人里面，我们大致上分成三种人，哈，一种就是，富有的人，他收成以后他继续布施；一种是他贫穷的人，他想办法拿去布施，他得到一点东西他也要布施；那一种是他秋天收成，他不再播种，所以春天也不播种，所以他这个好像富有的人，他一直享受福报。他不播种以后他就堕落了，堕落地狱。那贫穷的人他根本没有得收成，但是他去找到一点东西，他也要自己用，他也不愿意布施。所以后面的这两种不布施的人是穷，是没有智慧的人。好，我们在富有的人，他在布施里面，就像我们那个奇树己孤独园的那个大富长者，他那个时候布施哈，其实真的是第一个，你看他布施了一个奇树己孤独园，让佛让僧众们在那边弘法利生。你看到现在来，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些话，很多都是在社会层里面的，都是因为他的因缘，是不是很香？我们只要听到这个奇树己孤独园，就想到这个己孤独长者，我们是不是很感念他，很感恩他，是不是很香？对吗？很香。所以富有人他在做布施，那他的布施里面，他会在他们当时社会层里面的东层、西层、南层、北层，还有市中心，还有他家，这几个地方他都去一直在布施给所有人。他能够有的，他是一个富翁， 他赚钱也都愿意舍，好像在收成以后他就知道要舍。所以当他命中的时候，他升到三十三天去，他升到三十三天的时候，他的容貌比别人好，他的光明比别人光明，他的威德很多人都听他的，还有他的寿命超过一般的天人。三十三天的天寿啊，是一千岁，相当我们人间那个几1800万年。好，这个都超过，他的快乐也超过天人。同样的，在同一层天里面，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布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这个，富有人家更要布施啊，因为你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布施嘛。这一点。那贫穷人怎么办？贫穷人也要布施，也知道要布施。所以有一个人他一个女众她其实很穷，穷到她只能跟她要东西，但是说要不要什么东西。所以有一天她去捡了一些菜古代里面在那个荒郊野外山林里面，她去捡那个野菜，捡了野菜她去卖了两块钱，卖两块钱她用都不太够用了。但是她这个时候想，我今生这么穷，我今生这么穷是表示我过去生里面没有什么布施，我今生才会这么穷。那我如果这一生里面再不继续布施的话，没有布施的话，我下一辈子是不是更穷？对哦。所以他这样想的时候，他想，我现在没有什么好东西能够布施，我只有两块钱，那我就把这两块钱供养佛吧。所以他碰到佛这个福田，就拿这两块钱去供养佛。当他供养佛供养僧以后，那个当时的那个僧众就跟他祝愿那个因小果大，布施功不唐捐那这个时候他很欢喜以后，他到走到那个树林底下，走到树林底下那个树他在很累嘛，就在那个树下休息。树下休息的时候，树荫应该是随着那个阳光这样，会树荫会移的。但是这个人的树荫竟然不移，一直在覆盖他身上，所以他都没有被太阳晒到。而且在那个虚空中出现的那种五彩的云遮住在这个树上。那后来那个当地那个国王出来游猎，就看到这个 哎，这个景象，因为那个当地那个国王他王后刚刚去世嘛，所以他心情不好，出来游泪，然后看到这个女众，哎，长得很好看，那也看到一片的祥云遮盖在这个云上面，他想说这个女众是什么？那个太阳已经移了，但是他的身上竟然没有被太阳晒到，他想说这个女众一定很有福报，他就决定要把她娶回当自己的王后，所以就问他的一些姻缘以后，哦，原来是这一回事情，就把她带回去当王后。一当王后以后，这个女众再拿去很多的东西，王后就有富贵了嘛，就去再去布施。那其他的文偶师傅就跟他住院，人家问这个那个原来的那个上座长老这个比丘问说，你为什么一开始跟他住院，后来才留给文偶师傅去住院？哦，那个上座比丘讲说，这个人他虽然贫穷的女孩，虽然只有2块钱在布施，他的心其实是非常的虔诚的，心是没有染的，他把他所有的东西布施，你看这个是超过我们一般人能做的。我们一般人如果100万拿个10000块布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这个人只有2块钱，他把2块钱通通布施，对他来讲那是他生命全部的。好，所以布施是在心，最根本的是在心。好，这个是一个重点。穷人布施，知道怎么布施的话，福报更大。好，那我们掌握到这个的话，我们要学会贫穷的时候要布施，富有的时候也要布施，要掌握到这个。好，那有福报而不布施的话会怎么样？在当时佛的时代里面，有一个叫做婆提长者。婆提长者是一个富翁，非常有钱，但是在社会国当时的法律里面，如果没有孩子的这个富翁，他如果没有孩子，这个富翁如果死的话，他家里面所有的钱财通通要归为国库的。那有一天这个富翁他死了，死了之后他当然没有孩子可以继承财产了，那这个社会国的国王波斯匿王就听到这个消息，就去收拾他家里面的那个财富。当他去收拾的，忙得很，费了很大劲才收拾完。当他收拾完身体很累，但是他有一个感慨，他就去见佛陀。到其住几古典去见佛陀的时候，那个佛陀问他说，你为什么好像很累的样子啊，而且身上都是一些灰尘土壤，那你是何因何缘这样子啊？波斯匿王说，哦，我刚忙完收拾那个我们城里面的一个那个富翁他的财产全部归国库。师尊啊，他的财产有多少？纯金80000斤。哦，纯金80000斤是多少？哦，我们在台湾那个1两就多少钱呢？1斤的话是多少？纯金80000斤。哦，不得了。那这个人80000斤，其他的东西更是没法形容。但是这个人很奇怪，怎么奇怪？这个人他平常虽然这么有钱，但是他还是吃的不好，穿的也不好，住的也是住的邋里邋遢的，那他的仆人也都是过苦日子，都没什么，他都没什么给他们什么好用的东西，连他的太太，连他的什么家亲戚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好的，但是这个人他又平常都不布施的。那世尊，请问你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子？那佛陀就跟他讲，这个人他在过去生里面，他为什么现在这一世这么有钱？因为他在过去生里面，他曾经布施一份饭菜供养一个毗湿佛，他供养那个毗湿佛以后，他供养完以后看到毗湿佛有神通，但是他起一个心念啊，我刚才那些饭菜为什么要供养他？我把这些饭菜给我的那些 那些奴婢不是很好吗？他起这个反悔心，悔师啊，后悔不是这个心起来以后，他就那个辟支我就走了。当他这样想以后，在现在世里面，在未来世通通是没有享受到什么福报。他虽然有福，但是没办法享受，而且他没有那个心会把东西布施给他的亲朋好友、家人，他的奴才，他的那个婢女，也不会布施供养三宝，通通没有。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福报而不会播种，不会布施，不会帮助别人？对呀、啊。所以当他这一生里面他的命中的时候，他的你看他的家里面的存金有80000斤，但是他一点受用都没有，而且你知道他这一生再来去哪里？堕落啼哭地狱，也就是他把所有的福报已经用完了，供养辟支佛那么多福报用完以后，现在什么通通没有，两手空空，善业也空空，剩下只是过去世里面的一些恶业，现在要堕落了，是不是很可怜？当然是可怜了。所以叫做但使故业更不造心，哇，实在是很惨。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真的要好好警惕，我们不要做那种吝啬的人。做那种吝啬的人，我们没有福报可以带到下辈子，带到未来世，那苦得不得了。哦，那我们了解到这个哦，我们就知道不要做那种吝啬。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贫贱？我们在这个人世间里面为什么会贫贱？在阿含经里面有讲两个因缘，一个是自己不布施，自己不愿意布施，这个刚有讲很清楚。另外一个就是障碍人家不布施，如果人家在欢喜心想要去布施、佛布施三宝，布施出家众，做一点功德，甚至要孝顺父母，还是布施一些比较贫穷人，还是要帮助其他人，你看说啊，不用拿那些钱，自己用就够了，不要给别人，不要那么笨。讲这样的人，他以后会贫贱了。自己不布施，还障碍人家不布施，障碍人家布施，让他没办法成就布施这种事情，这种人以后会贫贱。好，那相对的，怎么样才会富有报？好，自己欢喜布施，而且能够劝，我们一起来吧。好事大家一起做，不要我这个人独享。这个以后他在未来世里面，他可以一起，就变成大家一起都是很富有的，而且会再继续相续，这样成就富有报。而且能够看到人家布施，都能够跟人家随喜，你做得很好。这种随喜功德叫做善巧，自己布施做得很辛苦，那个是比较不善巧的。但是当然也要做了，我们不是说都不要去布施。好，那有人是出口，有人出手跟力。好，所以我们知道自己布施，又能够劝人家布施，又人家赞叹人家布施。好，甚至赞叹布施这个法，让我们以后能够脱离贫贱，能够越来越富有。好，那会生在那种比较贫贱的家庭是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为什么生在那种比较贫贱，有的生在比较富贵的家，好，这是有因缘的。生在比较贫贱的家庭，第一个他是不孝顺父母师长的，对父母师长通通不理不睬，不会恭敬父母师长，这种会生在那种贫贱的家庭里面。还有对于比我行的人，比我行，别人能力比我强，智慧比我高的人，学问比我好的人，修行比我好的，这种人他不会尊敬他，也不会跟他奉事，不会尊敬他，不会为他做事情，不会为他服务的，这种人也会生在贫贱的家庭。生在贫贱家庭，当然没有什么好东西了。所以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怎么样才会生在那种豪贵的家庭？我们要生在，要平常会恭敬师长，恭敬父母，恭敬家里面的尊敬的人，恭敬社会上应该要尊敬的人，这种我们未来世里面我们生在那种豪族贵家，豪贵之家， 那第二种是能够把布施的东西，有的东西能够拿去布施，我们生在豪贵之家。当你了解到阿含经讲的这么简单明了的直接的法的时候，你不要怪人家了，你就不会开始不会怪人家。这个人生下来就是带着金汤匙下来的，你不会怪人家，人家带着金汤匙下来是他过去生的福报好，他有做布施，他有去恭敬那个父母师长，有恭敬三宝，有恭敬其他的人。那我们呢，我们为什么都生在那种比较穷人家小孩？因为我们前辈子傲慢嘛，看不起人家，不会尊敬别人嘛，不会恭敬别人，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这么苦哈哈啊。那有的人还更是愚痴，怪父母亲，都是你生我的，让我你就是这么穷，让我这么穷，错了，不是父母亲让我这么穷，是我的业这样子，所以我会感应生在这个穷人家的小孩。哦，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所以我们也不要怪别人。哦，那个他生下来就是含着金汤匙来的，我们也不用嫉妒他。哦，我们也不用羡慕的。我们知道因果业报的道理以后，我们赶快修。哦，那这个地方我们掌握住以后，我们不要做一个吝啬鬼，我们知道要布施。那还有，当我们在人生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我智慧这么差啊？一点智慧都没有。哎，是有因缘的哦。没有智慧的人有两个因缘，至少第一个，不喜欢去听佛法，不喜欢去问佛法，不喜问法，不喜听法，这是第一个因缘。那第二个因缘呢？贪睡哦，不精进，贪睡不精进的人也会没有智慧的。哦，那你看这两种，不喜欢问法的人，你就会障碍人家去听法了。哦，那障碍人家听法，自己本身就一定不会想要闻法，所以这个智慧就生长不起来。那贪睡不精进的人，哦，这个就根本不可能会去听法了。那怎么样才能够有智慧？反过来说，要精进于听法，听了以后要思维要去问，请问人家。那再来要精进，哦，精进于这些修行。所以我们佛门也是一样，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看到的《论语》里面讲，孔子入大庙每事问，《论语》里面这样讲，孔子到那种宗庙里面啊，那个当时的那些帝王还有诸侯的那种庙里面，大庙里面，他都要去问人家。孔子已经学问很饱了，但是他会去问人家，要请问人家。所以孔子在世间里面他是一个大学问家，所以你看要这样子，而且很精进。宰予若寝，被孔子骂，孔子弟子里面白天睡大觉，孔子骂他贪睡不精进，所以这种比较没有智慧。哦，所以我们当知道以后，我们要精进，哦，不要贪睡，然后我们要勤于听法，精进善知识，能够问法。那这时候我们在看世间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比较穷的人过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心念啊？看到这么穷的人过去，我会想到我前辈子可能像他一样，那还好，我这辈子有前辈子有布施，所以这一辈子才能够比较富有一点。好，那再来，如果有人来跟你化缘，要不要布施？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哦，还好他还在跟我化缘，我还知道懂得要布施，那布施的我就有以后的福报。好，那我掌握到这个以后，我就知道智慧去运用在布施里面，运用在生活里面，让自己未来过得好。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细节，什么可以布施，什么不可以布施，是我们要知道的。那这个留着下一次我们再讲。愿大家富有之下又能够有富贵，又能够有智慧。阿弥陀佛。